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西雅图中华商会的新任的会长徐子敬先生，Dennis Xu 啊，那么，欢迎 Dennis 光临我们的节目。
好，大家好，高兴有机会也到小袁的电台来跟大家在空间见个面。
Dennis 其实经常参加我们的粤语频道的节目啊，那首先恭喜Dennis 当选为那个有50多年历史的那个西雅图中华商会的会长。那您当选为会长有什么感想吗？
感想当然是有，因为也卡累了一段时期，有没有这个精力来处理好这个我们西雅图湾社区那面比较有具体一些的那个组织。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中华商会的历史吧。从那边开始讲，大家有一个印象也好。
好呀，就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华商会前世今生啊，什么时候成立，然后其实中华商会在这边是知名度很高，去办的活动也是经常性，其实相当于是每周几乎每周都有活动，然后每年都有大的活动，对吧？
对，每年起码有三个大型的，当然就是每年夏天那个海洋节、唐人街游行，然后5年以前刚是那个商会觉得应该庆祝一下，所以花了一笔钱做了一个花车，所以5年以前，现在每年连那个西雅图当他那个火炬游行也有一个花车的出现，但是那个还是怎么样讲，那个商会的要做的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每年年会了，人家以为我们是一个大型的什么筹款会，但是不是，那个年会是庆祝中国过新年。所以我刚才想讲一下历史，就是因为这个1963年正式在华盛顿州政府注册的华人组织，那个时候华人的地位跟在社区里面的影响还是刚刚开始。
对，
那个时候二战完了，一般老华侨主要就是在唐人街开餐厅啊，以前老华侨50多年前，只有三个行业有华人做的比较出色的，就是餐厅，第二就是干洗衣服的地方，第三就是卖中国货的小那个现在叫超市，那个时候还没超那个小市场，所以你三种就很都是华人唯一的出路，还没有什么专家啦、医生，那个时候律师都没有，很小很小，
工程师越来越多，
后来二战后才有第二代，他们也有人说这是第二浪潮，那个移民才来了一批比较有学问有念过书的移民。所以那个时候中华商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唐人街一般小商人说他们要保护自己的权利，要使政府里边一个声音，跟50多年来还是一样，还是要需要一个有一个全体发声音的地方。当然最近这10多20年多了很多华人，也多了不小的组织，但是我是讲50、60年前他们开始的时候，就是只有那一批餐厅老板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还要联系起来才有这个中华商会。
有没有50年前在烧毁的，现在还在的？
啊，可能有一位女士，已经90多岁了，这是姓马的 Weimar。
哦，
但是她，因为我来的时候我还年轻，所以我见一般老华侨现在都去了，话很多了。
嗯，
信息来可能还是在老人院里面吧。那是唐人街有一个博物院，不知道听众里面有没有听过，就是陆荣昌
陆荣昌博物院，
对，
嗯，
里面他们一般历史学家不是学家了，出了大概3本书，就是讲一批第一批华侨的在西雅图主流的影响。那个是蛮有意思，在那一个时代最出名的就是一个叫 Ruby Chow 周马香金的女士。
那个 Ruby Chow 是她自己当了议员还是？
后来对，她
还是 King County 的议员是吗？
King County 的议员。
哦，
但是她。
他女儿当了 Seattle 的议员，
他所有孩子都是在政府里面做的不错的，但是他是第一个开餐厅的。
对，他儿子上过我们节目 ，Mark Chow。
对 ，Mark Chow 是法官。
对对对对。
他大儿子叫 Edward Chow， 是联邦退伍军人组织的一个头头。
是。
然后他女儿也是当过市议员，但是他女儿没当市议员以前，是西雅图校区的。高层，
哎呀，
也当过校长，所以他一个人虽然他在开餐厅，但是他是第一代，你刚才我讲那一代的华侨里面是挺出名的。
是是是，我听说李小龙就在西雅图的时候在他们家住过。
哎，刚好小弟那个时候在大学念书，那天夏天就是在他那个餐厅这洗碗的，李小龙就在楼上住。那个时候李小龙在华大学生，
是吧？
我是在楼上每天去餐厅洗碗，跟他们做削菜。
那你们跟他学几招？
没学，但是就看了他在后院那个木头那个装置，叭叭叭打一下。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有什么特别嘛，他就是一个年轻人，
是是是是，
不知道后来那个在全球那个影响力这样多大。
嗯，
所以有的时候在人生路上碰到人，不知道什么人。
是是是
那回来讲周马香金的贡献，他除了刚才讲
传奇人物啊，就是
对，而且西雅图到目前海洋街常出现那一批女子体操队，
哎，对对对，
那个
经常出现的，
就是他创立的。
哦，他创立的
那个，所以他在那个西雅图代表华人在西雅图里面贡献真的是不小，影响力不小，所以他所有他的儿子女儿都是在政府里面，所以后来他退休了，才 King County 为了要表现他们那个要平怎么讲那个 diversity 中文叫什么叫
是多样性，
多样性是
多元性，
多元性，而且那个时候也刚流行要抬高女性的地位，所以那是天时地利人和，就
把她选进去，
那个 King County 的市议员里。
是，
所以现在在King County 那个飞机场，就是波音飞机场那个跑道的最后有一段空出来的一个小公园，就放她的名字进去。
哦，里面有她名字，还是名公园名就用她的名字？
就是 Ruby Charles Park。
哦，
很小，很喜欢知道，不过还是代表政府对他的待遇还是不错，挺不错的。
是，所以也是见证了这个西雅图的发展啊。
对，
嗯，
所以现在很多人也不知道现在的唐人街，以前呢很小，只有一半，跟三分之一呢是山上边的日本人的地方，所以现在叫 Nihonmaji 日本。然后中间 Jackson 现在最繁忙那条大的最宽的还没有5号公路，那个时候还没盖，所以那条 Jackson Street 以前两旁都是黑人的那个酒吧，二战的时候黑人的地位跟其他少数民族地位也抬高了一点，就是因为 波音工人开始不够人做，所以连黑人、华人、少数民族都请进去做帮忙，所以女性也是那个时候在波音工厂里面做很多很多那个怎么样讲，那个比较技术性的工。所以那个时候黑人那些在波音当夜班的，他们那个时候赶24小时开工的，因为是要打日本嘛，那个时候，所以那个飞机场那些黑人早晨下班就跑到那个酒吧里面去那个 relax， 所以那个时候 Jackson 街有很多很多的那个黑人开的酒吧，那些爵士音乐后来出了一大批全国有名的音乐家，就是我们唐人街旁边那个时代跑出来的黑人音乐家。所以很多小故事。
对，那就中华商会在这个过程，不管是中国城的建设啊，或者说整个西雅图这个华人在这边的生存啊发展，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吧？各个历史时期都起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作用。
有好也有不好。
嗯，
好当然是刚才我讲那个刚大学毕业出来为华人贡献的那个骆荣
骆荣昌
那一类。但是不好的呢，因为唐人街那个时候50年代，刚才我认识二战后50年代60年初嫖赌人吹都在唐人街里面。所以后来发展了一个最大的轰杀案，就是那个地下秘密赌场给一些进去，华米案。
嗯，
也是那个。
现在好像还有一些悬案，就是就是中国城以前几十年前谁谁谁斗殴的时候打死了，然后现在没有，好像还有，就是还没有、
哦、
没有悬案，好像没有得到公正的
处理。哦，那个是两回事。你讲的是最近五年10年以内，唐人街是因为靠近那个三不管的地区。虽然我们自己唐人街现在已经好很多，没有这个刚才我讲50年代那些飘啊堵了人去没有，但是黑人就是因为毒品的关系，在唐人街旁边那条叫 Dearborn Street， 有一两家还是黑人开的酒吧，有的时候晚上还是吸引了一些贩卖毒品的人。所以那一次那个陈，那个姓陈的 Donny Chin，
陈荣新对吧，
也是呀，也是中心。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那个是很无辜的人，就是听了有人家黑帮开枪，就跑过去，因为他是管理全唐人街的保安嘛，就是跑过去看，这是在
对对对
练枪下连着。
是以后是不是应该自己带了枪或者带了防弹背心再出门？
那个时候他因为
根本就没想到这个事情。
对，因为他已经住在那边几十年，他以为都熟了，没有问题。想不到就是意外。
但是中国城的建设，比如说我知道有一段时间有几条街面好像有争夺，比如说像有一条街被一开始是中国的，或者后来的跟日本啊有这种有路名是吧，然后还有竖中华那个中华门这个碑啊或者什么，那这个中华商会都有出力吧，这种大的事件
有参与。
嗯，
因为刚才你讲那些发展都是最近差不多90年代以后，市政府开始发觉那个唐人街有它的经济的作用，所以尽量帮中国城做好。比如说中国城你看到那些马路的灯，有一些是特别东方色彩的设计的灯，或者是那些过马路 那些砖头的十字路口砖头的铺的，都是市政府特别要保留跟改良中国城的形象发钱过来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其中一个项目就是他们也发展那个游客，是定了唐人街、日本街跟那个小石贡，就是越南华侨在十二街跟 Jackson 那边。
嗯，
日本刚才我讲山上面就是日本城，然后 Jackson 往南到那个 Dearborn 就是传统的唐人街，所以那个他们也发了一笔钱，所以马路要双语，但是。中国城的双语呢是中文，日本城的双语呢就是日本文，到 Jackson 那边你看的双语呢就是越南文跟英文。
嗯，
都是最近因为市政府要发展，尤其是那条轻铁准备盖的时候，他们也准备花一点钱把那个轻铁的那两个站不是火车站，是轻铁站，也放一些特别的东方色彩。
嗯，
他每一个政府的基建都在中国城里边开两三次会来吸收那些我们不是怎么样讲，我们大众的意见跟那个contribution 就是有什么不是意见了，叫什么贡献。
那现在市政府很多政策啊，就是都是也通过中华商会在华人社区对中国城会见面啊沟通啊这种事情也比较多。
对，刚才我讲就是最近几年因为中国城也多了其他的组织，
嗯，
所以中华商会现在只是一个
其中
代表其中一个、
啊、嗯，
而且我们中华商会在15年前吧，10到15年前将名字也修改了，
嗯，
英文名字方面叫 Greater Seattl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就是包括
大西雅图，
大西雅图这是主要是针对东区 Bellevue 啦、Redmond 啦、Renton 那一区新开的中国人的小生意。
嗯，
所以我们在中国城的主力也分开了一点，等会有机会跟介绍我们准备商会的活动的项目可能会清楚一点。
嗯，所以就是名字改的话就是能够更加反映那个真实的情况，就是这个会员不仅仅是来自西雅图这个城市这个区域的是吧，就是这一带西雅图大西雅图地区的都有。
对，就是最近就是上星期西雅图时报已经登出来东区亚裔的人口已经建了很多，很给西雅图城里面的亚裔的人口差不多要多那个百分率。
是是是，
所以东区是也是一个可以发展的地方。
对，那就是说这也说明中华商会跟政府这个关系还是保持的比较密切的是吧。
对，我们刚才讲每年一个大春宴，也是请了不少政府的官员，跟他们那个关系谈得美好。也是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亚裔在不同政府部门里面做事，而且做得蛮高的也有，所以也是我们华人之光。
那现在中华商会这个board 就是理事会有多少成员？
还没有叫头到尾是数一片，但是我
有十几个嘛，
有十几个，对，但是我们他们叫干事
啊，干事
就五个，就是主席、两个副主席、一个财政、一个秘书、一个书记，就是那五个主要。
但是 board member 就是
board member 是
应该不止
六八十十二十三个。
是，那 board member 是一般是德高望重，然后长期在中华商会做事情的是吗？
大多数是，而且不单是也不是德，最重要是有兴趣来为社区做一点贡献。 都是义工嘛，反正要有时间有精力，有的时候还要讨腰包，
是是是，
我们很幸运有一批这样的历史董事。
Dennis， 你自己在中华商会做多久？
啊，我讲起来，我差不多起码多多少少30多年，但是不同角色。
一直在中华商会，
不是一直，我在帮中华商会办，比如说
参加中华商会工作有30多年
对的活动，的义工，比如说以前中华商会是有一个每2年一次，我们现在不叫选美，以前叫 Waffle 小姐选美，现在他们叫Miss China Scholarship， Miss Chinese Scholarship。但是我说30多年前我就是帮他们做设计那个舞台，在当堂那个酒店的 ballroom 里面，然后跟他们安排那些音响的东西，第二呢，还有那个每年刚才讲夏天海洋节，因为我以前喜欢开一个很旧的开封的小跑车，那但是每年他们那个主办的叫我进回去帮他们做那些小姐啦或者官员要开风车的话，所以我以前在那个海洋节有20多年的经验。
能问一下这小的那个敞篷车是谁的？是你自己的吗？
对，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因为以前那个海洋节，唐人街海洋节那个组织那个姓黄的，他姓林的，对不起，他姓短。他已经退休了15年，所以我名字差不多忘了。我也担任了现在主办的角色，也就10多年。以前我是帮忙一个小角色，现在15年以前已经是我主办。
对，现在都是。
但是那个小老爷车还在。
对啊，很酷啊。那现在只唯一的功能就是这个游行的时候出来一下，是吧？
那但是幕后做很多工作，
专车，我说这辆车专车专用啊。
对
啊，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Real ID 法案真实身份法将于2020年10月1日在华州生效。普通的华州驾照将不能用来搭乘美国国内航班或进入某些联邦机构。这对您有影响吗？这取决于你的出游习惯和其他因素。你或许已持有合规的证件，又或许你需要申请新的身份证，例如强化驾照或护照。登入 id2020wa.com/ZH 了解你的选择。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节目的现场。那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西雅图大西雅图 中华商会新任的会长徐子进先生。那么Dennis 呢，其实在我们华人社区并不陌生，他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传奇的人物啊。那么他是我们这边一个很有爱心，也是很有在社区也好，在中国也好，有做了很多贡献的一个叫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啊的创始人。那 Dennis 你能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吗？就是哪一年到西雅图的，然后首先到西雅图来做什么？
好，刚才讲了这里的华人历史，现在讲讲我自己也好。我是一个香港的典型的留学生，那个时候就是拿一个小箱子跑到美国来念大学。
那学的是什么建筑啊？
对，我第一年是在一个 Texas 一个大学，它有一些保学金，所以我特别来到那个学校，但是它没有我想念的建筑设计，只有一般的工程，所以读了一年我就转校到 Oklahoma State。那个时候 Oklahoma State 是在美国中部挺有名的一个在建筑系有拿了很多奖品的学校，是我转到那边一直读到毕业。那个时候刚好西雅图播音发展得很厉害，所以我就是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全美国比较大型的工程设计公司，他说没问题，你拿了这个信，我给你1英里一毛钱的路费，你马上到西雅图我们的办公厅报到。那个时候美国很，
所以一毕业就找到工作了是吗？
就是没有毕业就拿到工作，拿了这个信。
我还是疑问，为什么您会有一天会到罗比乔的餐馆去打工呢？已经有工作了就不用？
不，那个是念书。
念书
每年暑假的
时候，暑假
跟我暑假有两年是跑到纽约市里，在飞机场里面打工，飞机场那个餐厅，所以也是那个时候英文也是在那个夏天学的，虽然看得懂，但是讲还是不行。但是我那个那天夏天在纽约的飞机场，他派我到那个怎么讲 ，concourse 里面的一个小 coffee shop， 是卖咖啡卖三文治。所以一天到晚只是跟顾客要记小两三句的要讲，所以那些绘画是那个时候学回来的。
那也曾经在西雅图打过工。
对，那个时候就是趁西雅图有那个西博，就是太空针开幕那一年。
哦，对。
是我不好意思，我暴露了我的年纪。
哦，不用，这个就是越说越传奇嘛。正好那个时候李小龙也那个，
就是那个太空针那一年，西博，我听了这个西博也马上跑过来找工作了。那个时候就跑到那个Ruby Chow的餐厅里面西化。
然后就是来之前那个太空针还没有，现在就是对，
现在已经在发。听说去年发了几千万来，
应该修好了吧？
正好开幕了。不，讲回来，那个时候因为这是到过西雅图，也到过纽约打过工，我一年夏天也跑到芝加哥跟 Texas 也打过工，所以全美国还是觉得西雅图最美，有山有水以外，还有最靠近亚洲。那个时候当然飞机空运还是没有现在的流行。但是至少他们说航运来讲还是很快，从亚洲过来，那个在地球来看还是最快是到西雅图。不过那个是后来的才发觉。
还有就是您是什么时候认识您太太的？
很多人以为
是到了西雅图工作之后嘛。
对，那个时候我来到西雅图，唯一就是一批华人在波音做的。先给你先挂上钩，然后呢，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妇女会啦，什么工程会还没有成立。有一个组织叫华社，就是差不多工程师，华盛顿大学的留学生教授，华人呢，换句话，除了唐人杰那一批华人以外，讲普通话、讲国语的， 就是华社的这一团，
嗯，
所以有啊。单身的男的，单身女的，大家都、
嗯、
都知道了。那就是
所以在华社里面认识的您太太
也不是、
啊，
但是那个比例说还是男跟女比例还不完全不平衡。
哦，
但我是讲广东话的小数一批，
对、
嗯，这更小。嗯、
对，
讲广东话的女的更小，所以有一个新的移民过来的话，哇，我们整个男生圈子都很轰动了。
嗯，
所以后来知道有一批啊。西北航空准备有一批从台湾、从日本、从香港派过来
空姐
、
哦、
哇，我们惊动西雅图一般亚男生、
嗯嗯、
那么我是很幸运的认识了、
嗯嗯、
认识人家介绍认识了我太太，
那、啊、你太太就辞去了空姐的职务就
不没有、
啊、
没有
啊，
他刚才就是因为他过来美国以后，
嗯，
参加了美国的空姐的工，他们叫、
嗯、
不叫空姐，叫 flight attendant，
嗯，
是比较专业一点的名词，
空服人员，
空服人员，所以他们那个工会刚也接受了可以结婚，
嗯，
可以年纪也那个也提高，因为以前服务员那空姐跟服务员那个条件很苛嘛，
嗯，
年纪啦，身材啦，婚姻状况都很严的，
嗯，
后来这个工会跟他们打了关，跟航空公司赢了一个合同，
嗯，
可以结婚，
嗯，
所以他一做就做到做了35年，
哦，真的、
哎、
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啊，
永悠、
哦，
对他，所以他退休的时候，
嗯，
那老板还给封了一份不是纸的，是。
嗯，
是黑在玻璃上的一个感谢信。
哎呦，不得了。嗯，
很幸运。
就是迪尼斯自己的经历都可以讲几期节目了。嗯，那您就是做这个设计师是吧？就建筑设计师做了几十年。
也中间一段时间是自己也当过老板。
嗯。
原来在美国当老板的辛苦那个时候才知道，
嗯，
人家以为大老板很风光，但是在美国不是，
嗯，
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
嗯，
所有员工8点到5点拜拜，但是老板不行，
嗯，
尤其是我们一些小的设计公司去找工作是老板、
嗯、
安排工作也是老板，
嗯，
要安排员工也是老板自己做，所以那个辛苦都不得了，做了5年这顶不行，身体顶不行，真是头发都白了。
嗯，
所以结果参加了一个比较大型的国际的设计公司，刚好他们在南航收了一个美军的合同，需要一个亚裔的建筑师代表他们美国公司到南航去。
嗯，
哇，那份工也是令我大开眼界了。
那是当自己当老板赚的多，还是去大公司当一个普通员工赚的多？
大公司他们
是吧，
对，因为香港也有一个叫什么打工皇帝嘛、
嗯、
就是这个原因、
哦、是
大公司在中上不成的话、
嗯嗯、
你自己是过瘾一些、
嗯、
但是过瘾不等于赚钱、
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西雅图有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建筑，就是你讲就知道的这个建筑是出自您的手？
我的手啊，
对，是或者参与设计，参与不一定
是
100%你设计，就参与设计
100%的有，但是那个项目我、
嗯、
我也是刚以可以讲，
嗯，
在建筑师不论华人跟白人，
嗯，
建筑师有机会做的工程师比较、
嗯、
特别的也比较多，我个人在那个大公司做的，现在很多人每天都见到，但是不知道的，就是那个 Metro。公车，
嗯嗯嗯，
在downtown以南那个重怎么叫
中转站是吧？
中站里面有停了、
哦、
晚上停了100+公车那个、
哦、
那个基地，
是在 Chinatown 的还是不是？
Chinatown 以南
哦 ，Chinatown
就是那个以前啤酒店工厂旁边那一块，
那我
里面、
嗯、
里面在5号公路看见的，
嗯、
你走5号公路或者看。
哦嗯，
里面整个基地的5栋大的建筑物都是小弟一个人画的。
哇，
那个是最后 最光荣的一个、嗯、
是是是，所以这也是政府项目啊。
对，
嗯，
也不但是那个那些大型项目也不是一个建筑师、
嗯、
单头，
是是是，
因为一个团队，因为结构那个其他最重要就是 transportation 叫那个交通工程师，他们的参与也很重要。
嗯，
要原因是那个 campus 那个基地里面，
嗯，
每一个建筑物的安排情绪，他们一般专家先讲好，
嗯，
里面多大要什么东西，他们都写好，我才把他们写好的那个用平面的项目，我把它立体放一个房子，盖一个房子出来。
嗯，那您创立这个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的时候，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吗？还是没退休？
啊、退休，
退休了，
退休了。退休以后，
嗯、
我在大公司退休。以后那个时候我爸爸身体不好，常常要请假，也不好意思。
嗯，
反正经济还可以的话，我就退下来，跟那个大公司说我需要在家的时间比较多。退下来以后，我爸爸去了以后，我这跟我朋友刚好他在香港有一批投资过来美国，
嗯，
我就做他的。项目的主任，
嗯，
也待了五年，然后在2000年有一批那个时候是现在的西北中文学校，有一班家长跟他们那个时候的校长，1999年，这是跨世纪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大学的同学在。派到甘肃的那个，他们叫外不是外交，是外务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r something， 他们就知道里面有些很穷很穷的学校，什么连水都没有的，学生跟老师要一里外要拿水。
嗯，
那个时候他们一帮家长就筹了一批钱，就送到那个学校，但是刚好我认识那个校长。然后他们说、啊、我们寄了几千块钱到中国，那个我是讲2000年以前
啊、哦、
所以他
是1999年，
对，说明在中国还刚开放、
嗯、
他们很担心那一批钱不知道哪里去。
嗯，
那刚好那个夏天我说我到香港，我会可以跟你们去甘肃看一下。
嗯，
那么他安排我到那个甘肃那个学校，那个学校穷到连电话什么都没有的，那个校长也不讲普通话的，讲当地方言。
嗯，
他要找一个老师讲普通话的
当翻译
嗯，然后要到香港买飞机票，然后我订了在兰州的宾馆，他们大清早跑到宾馆来接我到学校去，那个时候他们学校找了一个小面包车，要2小时在国渡，
嗯，
国道，跑到我宾馆，
嗯、
宾馆保安不准他们进去，因为穿的跟农民一样。
谁穿的跟农民一样？
穿的跟校长黑黑的，哦、所以
嗯，
保安打电话到我房间，嘿，有这个一个人找你。那个时候中国还是这样，结果到学校的时候真的，他们那两千块钱真的是
不、哦、那个你有这个冲动也好，或者说那个激情也好，去创办这个慈善组织，就是去资助贫困地区，中国贫困地区这个山区的孩子，是你一直就有这样的爱心吗？还是就是说正好这件事情触动了你？
两样都有。
嗯，
但是当然我的专业的经验跟其他都没有接触到中国贫困地区的那个条件嘛，但是退休以后时间多了，
嗯，
比如说刚也有机会到南韩、韩国出差，也眼睛也看过一些亚洲比较落后的条件的地方，
嗯，
然后。回来以后，是一九一九 1983年，那个是中国刚开放，也有机会代表西雅图市政府一个代表团到重庆姊妹城的时候，
嗯，
我也参加那个代表团，跟市议员一起过去。
嗯，
那时候82、83年，中国还是很落后。
嗯，
就是蓝衣服那个时代，
嗯，
补补破破那个时候，所以有一些关心在中国的前途，而且有那个学校派到不是派了，幸运到甘肃，到是公干去看一下，也是特别感受。
嗯，
回来就跟一般有志同道合的，而且那个中文学校也跟我说，哎，我们现在中文学校我们没有这个精力搞中国那些扶贫的，你就跟一般朋友跟我们出差，
嗯，
做一个民意中华交流基金会吧，就是这样出来的。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 Dennis 徐，然后徐子敬先生啊，他早年就是可以说是亲身见证了西雅图这个发展啊，然后特别是西雅图华埠的发展。那么参加中华商会那个活动呢也有30多年。那么他从香港来美国留学之后呢，留下来当了建筑设计师。那么退休之后呢，又创立了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那么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做的比较成功之后呢，又退居二线，但是呢又回到一线去给中华商会做这个，比如说回家啊，是吧？
会长
啊，就是，在中华商会也做了很多的，比如说海洋节啊，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这些活动，比如说海洋节那个，Dennis 是总指挥，然后每年我们都能看得到，然后这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看到了，而且这个一个是热情，然后呢。超强的能力，这个是责任心啊，各方面都比较，就是受到大家的认可啊，所以呢，今年就是在改选的时候就，把那个典礼斯选为新一任的那个中华商会的会长。那我相信，中华商会在我们西雅图地区的影响比较大，而且有很多很有影响的活动。那个，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能不能就是迪尼斯在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你，不管是您一开始提到的这个选美也好，或者说是这个Miss Chinese 的那个就是scholarship 也好，或者说还有你们每年的年会对吧？就是庆祝新年的一个晚宴，然后。还有那个海洋节的活动，当然regular 的，比如说每周或者每个月有一两周这样的午餐会啊或者什么，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谢谢。我们商会当然是比较 成功的活动，除了刚才苏小元台长讲过，我们还是坚持的每个月有一个叫商业午餐，都是第一个星期五，最繁忙的时候，过去四年，我们在东区举办一个，然后在西雅图那边一次，在东区通常是希望用普通话讲讲员，然后在西雅图那边是用英语，但是最近因为东区的人比较其他社团的活动比较多，我们那个午餐就人的比较分得太散的话，我们还是集中在西雅图方面用英语讲，所以每个月还是选了一批比较特别在公共事业啦或是个人专业发展啦那个方面的题材做主题还是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五的，我们叫商业午餐。另外呢，我们那个商会里面的商业小组由 YP Chen 陈博士，他也跟我们过去举办了两年的那个专题演讲，也是差不多每四个星期或者是五个星期一次，就是在 Bellevue 的 City Hall 里面的那个，目前过去差不多讲了20篇，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系的。来年我们准备房地产以外呢，开始讲最近的热的话题就是中美贸易了，所以我们这方面也准备了一批专家讲员，来年的时候我们比较对这个热题比较多一些时间去。另外就是其实因为我们那个商会主要是用英文做交通交流，所以也希望跟大西雅图外面其他主流的组织，原来发觉就是因为中国这几年的地位，在国际的地位，再加上我们川普要跟中国开贸易战，所以美国人对中国越来越关心，所以他们也很多不同 的组织也好，商业单位也好，都想多认识一下西雅图的华人的活动，或者是西雅图跟中国关系的组织。用英语交流的话，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胜任这个角色，所以也希望在这方面比较多一些活动。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大家也可能知道，最近几年在大西雅图区东区也好，西雅图区也好，除了那些同乡会其他什么活动协会，已经多了很多，所以我们也希望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来一些合作的活动。所以那个就是大家，反正我们很多活动发觉参加的都是差不多那一批人的话，我们合作的话可能是更成功。
是的是的，
就是这是我们希望在2019年可能进行的项目，比较新的。
那这个年会还有海洋节要介绍一下吗？还是
年会当然要。谢谢你提醒我。今年不是今年，明年猪年的年会是2月21号，星期四，星期四，2月21号。我们会在其他，
为什么放在21号星期四放在？
我们商会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这个年会就是也不是讲什么，不是那个没有表演的，
我没表演，
没有歌唱歌跳舞的，没有，都是给一批乡人跟政客一个
讲话、
交话、交流的机会，
交流
机会，所以主要是这个，所以 第二呢，你也发觉不是在周末，特别是在星期四，
嗯，
因为是过年时的时候，其他周末都给其他活动人家拿去的话，
嗯、是是，
所以我们特别要，所以过去差不多十年以上了，都是星期四的，
嗯、都是星期四、哦，
哎，都是星期四，所以今年选这个是21号星期四，在中国海警。
嗯，
每年大概都是有400多人，
嗯，
所以我们过去也有一个特别的，不是项目了，一个安排，就是买一桌 corporate table 的话，1200块，每那个公司那个单位在一层一楼，我们在二楼吃饭，
嗯、
一楼呢有一个桌子给他们，放他们公司他们单位的。宣传的东西，
嗯，
产品呢、啊，哪一类？比如说那个 Delta Airline 呢、啊，
嗯，
那个县政府的医疗保险单位了，他们都有包桌子，
嗯、
都有那个摊位在，所以我们希望继续的保持这个水平，
挺好的
啊、
嗯，
给参与的人多一些机会，
嗯，
想方面交流。
那海洋节也有规划了吗？现在
也有了可能过去一年两年有看海洋节在当趟那个火炬游行，我们那个花车已经都是由李恒达舞蹈学院一批学生学员跟我们跳舞表演，所以我是干脆跟李恒达达成了一个建议，就是我们每年商会出那个花车，但是那些舞蹈人员、啊、表演的就他负责，所以也是刚才我讲那个合作的一个成功的合作的方
那这花车每年要改一下吗？还是一直是同一个花车？
每年都改、
哦、
每最大，所以以前我头四年我也是很费心的来想一个不同的方法、
嗯、
那个花车底下是一样，但是上面的、
嗯、上面一直可以改的、
哎、就改，
这、嗯、挺有意思的。
也是我们已经做了第一年是那个用我们天安门前面的华表柱子，第二年是用那些一个心灵的好像仙子天仙女散花，第三年就是那些一条龙，然后第四年就是也是那个比较传统的，后来就做一年特别做了中国的高铁，人家以为是个火箭，他说不是，那是高铁的模型。
嗯，
最近两年就是恒达的舞蹈。
对，好，我们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现任的大西雅图地区中华商会的会长徐子敬先生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我相信一方面呢能者多劳啊，就是再一方面呢就是Dennis 徐子敬先生呢他也很有爱心，在我们西雅图地区可以说是有很高的威望，所以我们相信 Dennis 成为新一任的中华商会的会长一定会给我们西雅图地区不管是商会的会员还是其他的我们华人社区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啊。那在节目的最后那个徐子敬先生，您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跟我们听众说吗？
我第一当然是要感谢小袁给我这个机会再跟大家听众有个介绍一下我们中华商会的活动跟来年年会，也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参加来经验一下我们跟主流社会的其他怎么样交流的方法所以请参看那个所有媒体中文媒体也好我们都会在那方面宣传一下我们的活动希望大家的支持跟爱护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 Dennis，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